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他是不能包容任何罪恶，他会审判那些犯罪和作恶的人。但是当我们环顾四周，罪恶是不断的在蔓延，那些犯罪和作恶的人不但没有受到神的审判，他们甚至越来越恶。为什么神不惩罚那些作恶的人呢？如果神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又如何能够看见神的公义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罗马书讲道信息系列的第七讲，题目是神任凭他们。
我们已经用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的前半部。罗马书第一章的前半部作为整本罗马书的开场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第一章第十八节之后的下半部。让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八节，罗马书第一章十八到二十八节是这么说的：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我们暂且读到罗马书第一章的二十八节。我相信大家对罗马书第一章的内容都是非常熟悉的。在二十八节之后， 保罗将人类的零零种种的罪恶一一的列出来。从第十八节开始，我们留意到保罗开始转换一个话题，他开始跟他的读者讨论一个非常严肃而且令人震惊的话题，就是关于神的愤怒。我不知道大家对神的愤怒有多少的认识。这里说到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神的愤怒是向着那些不虔不义、那些阻挡真理的人而发出的。有不少人会问，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的罪恶？为什么神都不理会呢？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想法，这说明你还不明白事实的真相。罗马书第一章18到28节告诉我们，神不但没有不理会，神其实已经在抵挡那些不虔不义的人。如果你心里面经常有这种的念头，你觉得神好像是不理会那些作恶的人，如果你有这样的思想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会这么想，你会认为既然神不禁止人犯罪，也不惩罚那些犯罪的人，那么即使我犯罪恐怕也不要紧，我猜神也不会理会的，正如他不理会世上的罪一样。其实我们要小心我们这样的思想。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愤怒是针对一切那些行不虔不义的人。当然我们也必须明白，有些不义之事的因果是即刻可以让人看得见的，但是有些因果不是马上或者直接的就能够让人看见。到底我们怎样，我们从哪里才能够看到神的愤怒呢？是不是指神就降一些天灾人祸来去惩罚那些犯罪的人呢？你如何理解罗马书第一章十八到二十八节所说到的神的愤怒呢？神如何向我们彰显他的愤怒呢？我要大家特别留意，罗马书第一章所谈及的神的愤怒主要不是讲天灾人祸。保罗并不是在这里告诉我们神是透过天灾人祸来向我们显明他的愤怒。保罗在这里所谈及的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请大家留意，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八到二十八节这段经文中总共用了三次任凭这个字。第一次是用在第二十四节，二十四节说，因为他们将神的荣耀变为朽坏的偶像，所以神任凭他们顺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所以在二十四节里，我们第一次看到这里说到神任凭他们顺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第二次保罗使用任凭这个字是在第二十六节，二十六节说，因为他们不敬拜真神，反去敬拜那些受造之物，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在这里保罗又第二次告诉我们神如何回应那些不敬拜他的人。这里告诉我们神就任凭他们放纵那些可羞耻的情欲。保罗第三次谈到任凭这个字是在第二十八节，这里说到既然他们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在这里第三次保罗又告诉我们神是怎样回应那些故意不认识他的人。 神就任凭他们继续的存着邪僻的心去行那些神看为不合理的事。跟着第28节之后，保罗就列出了一连串人类的零零种种的罪恶。大家是否能够明白保罗到底在这里想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你留意到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神的愤怒，不是那一种我们所想象的将灾难来去惩罚人。相反的，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神的愤怒是透过任凭我们去犯罪来去显明他对我们的惩罚。神任凭他们去犯各式各样的罪，包括同性恋、贪婪、增进、嫉妒、仇恨、傲慢、自夸、违背父母、背约、无亲情、不怜悯等等。神并没有将他们交给灾祸这么简单。你觉得两者之间哪一种的惩罚更为严重呢？到底是将灾祸惩罚人，还是任凭他们犯罪？哪一种的惩罚是更加严厉呢？虽然天灾人祸的后果是非常的悲惨，但是罪的后果比这个还要严重的多。罪的后果是无孔不入的，所带给人类的痛苦是不可以估计也不可以弥补的。50亿的人口当中，有多少人是受到天灾人祸的攻击呢？其实只有一小部分的人是受到天灾人祸的影响，绝大部分的人都没有遇到这样的灾祸。但是你可否知道有多少人是受着罪的影响和破坏呢？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不受到罪的影响和伤害的。这两者的比较之下，你就知道将人交给罪所带来的伤害要严重的多了。交给天灾人祸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惩罚，但是罪的后果可以是非常深远的。正如我刚才所说，罪所带来给人的痛苦是不可估计也没有办法弥补的。当你生活在罪里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你是没有平安的，你从早到晚没有一刻心里面是平安的。即使你生活得很好，即使你有很多的钱，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够给你换来平安，因为罪的后果就是没有平安。我要大家特别留意任凭这个字，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交出来，就好像主耶稣被交出来任凭外邦人钉他十字架。你可以说，当一个人还没有交出来之前，他原来是在神的保护之下，神对人原有责任，神是要进行照顾和保护他们的。不过如果你拒绝神的话，如果你虽然知道神，但是却不将他当作神来荣耀他、感谢他，并且一致在悖逆拒绝他的话，那么神还有什么选择呢？他只好将你交出来，交给罪，让你亲身去经历做罪的奴隶的滋味。不少人认为神是慈爱的，他一定会保守我，就算我犯罪，神也一定会原谅我，所以我可以继续的犯罪。让我告诉你，你这样的思想是在自欺欺人。如果你明知故犯，你知道有神，但是却不跟随他，也不顺服他的话，那么神会任由你自食其果。神很明白人性格的倾向，如果神不干涉，人就会跌入罪的控制底下。但是神所用的方式可能是出乎我们所想象的，他会将我们交出来，让我们去品尝罪所带来的后果。 有些父母以为现在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孩子的很多事情他们都不加以干涉。如果你也是那么想的话，那么你就不明白，如果你不干涉，你就等于将自己的孩子交在罪的手中。而神非常明白这个交出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在菲律宾有一座垃圾山，这并不是一座真的山，而是因为这个城市里头堆积了太多的垃圾，而且每天不断的烧垃圾，而形成了大面积的烟雾，所以菲律宾人又称这个地区为烟雾山。很奇怪的是，在这个垃圾堆的周围却住了15000个菲律宾的市民，他们是为了捡垃圾而来的。这些人就是靠着捡垃圾来维持生活的，因此这个地方就成了菲律宾的羞辱，成了一个国际性知名的地方。当前菲律宾总统拉姆斯执政之后，他就起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他计划要改善这个地区人民的生活环境，于是他将垃圾搬去离首都马尼拉湾远一点的地方。他为这些靠捡垃圾生活的居民盖了新的房屋，安设了图书馆、培训中心、幼儿中心等等。整个计划需要6亿5000万美元。当拉姆斯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的时候，你知道当地的居民有什么样的反应吗？他们都一起同心的来反对他，来抵挡他。这些人的反应真是令人觉得奇怪，拉姆斯一片好意为他们的前途着想，但是他们却起来反对他。虽然如此，拉姆斯的计划还是照样实施，但是在劝居民搬迁的时候竟然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所以最后只好动用防暴警察，最后还发生了非常大的冲突，而导致1死20伤。最后房屋盖好了，但是没有人住。拉姆斯动用了很多人去培训他们，去提高他们的教育程度、生活水平，但是却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一切的培训。绝大多数的人最后还是选择跟着垃圾搬到新的垃圾堆去生活。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在垃圾堆的当中，他们可以捡到好的东西，捡到值钱的东西。至于环境肮脏，至于环境的病菌滋生，对他们来说都不是一个问题。只要能够继续的在垃圾堆中捡到值钱的东西，他们都在所不惜。不论你为他们的未来如何的安排，如何的设想，他们根本都不在乎，也不会感谢你。他们的心思意念就放在垃圾堆里。而最后政府所能够做的就是将他们交给垃圾堆，让他们就在垃圾堆中继续的生活。这就跟我们人类今天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今天会经常听到人在怨天尤人的说，为什么今天的罪恶这么厉害，为什么罪蔓延得这么快，我们一代不如一代，为什么神不采取任何的行动去阻止罪的蔓延呢？为什么神不去惩罚那些犯罪的人呢？但是经常发出这些怨言的人，他们本身却是活在罪中，他们本身不愿意从罪中脱离出来，而相反的，他们会经常去批评别人，因为他们觉得别人的罪比自己的还要严重，所以问题都是在别人的身上。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其实自己选择了在罪中生活，而他们没有看到，他们现在所身处着在这种的痛苦的环境中，其实就是神 已经任凭他们继续的活在罪中，继续的去承受罪所带来的痛苦。你可能会问，为什么神要选择用这种的方式来对待那些犯罪的人呢？其实如果你仔细的思想一下，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人类是多么的心硬。神已经为人安排了一切，预备将最好的东西赐给他们，可是人宁可不要这一切，也要应着自己的景象走自己的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心硬是硬到什么样的程度，虽然他们心里面知道神，但是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感谢他。相反的，他们还丢弃神，他们寻求偶像来代替神，他们宁可敬拜那些受造之物，敬拜偶像，也不愿意去荣耀和感谢那位创造他们的主。试想想，神现在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他当做的他都已经做了，所以现在他只好放手，将那些犯罪的人，将那些硬着景象要走自己道路的人交给罪。神绝对不会出动防暴警察来强逼你跟随他。如果人一定要坚持走自己的路，神是不会强迫你的，他会任由你，让你活在罪中，他会将你交给罪，让你尝一尝做罪的奴隶所带来的后果和滋味。今天人类要面对很多的苦难，生活上很多的痛苦，没有平安，你知道为什么吗？这都是罪所带来的后果。这不是因为人缺乏物质上的东西，而是因为他们犯罪。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18到28节所要告诉我们的，神如何惩罚那些抵挡他的人，那些敌对他旨意的人。你可以说，神的惩罚有两方面，一方面神确实会降灾祸来惩罚人，但是另一方面，他是会将那些犯罪的人直接交给罪，来让他们品尝罪所带来的后果。神不会直接干预他们犯罪，神也不会降灾祸来警告他们，神会将他们交给罪，任凭他们在罪的捆绑底下去生活。我告诉你，在这两者当中，后者的惩罚会比前者来得更加的严厉。让我告诉你，如果神将灾祸降在你的身上，你是有福的。相反的，如果神并没有将灾祸降在你的身上，而任由你犯罪的话，我告诉你，你是有祸了。让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12章5到8节怎么说。希伯来书12章5到8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有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在这里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神如果管教你甚至鞭打你的话，你要感谢他，因为他将你当作是儿子来看待。如果到了一个地步，你不断的犯罪，甚至觉得犯了罪也没有什么后果，还洋洋得意的话，我告诉你，你是有祸了，因为神已经放弃管教你了，他不再看你为儿子来待你。我希望大家透过罗马书第一章18到28节 能够认识到神做事情的原则。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糊涂人。很多人认为看到很多人犯罪，好像也没有什么后果，神也不惩罚他们，他们心里面就开始嫉妒他们，甚至要跟随他们的脚步去犯罪，因为他们觉得犯了罪神也不会管教他们，所以他们觉得神可能也是很大方很恩慈的，所以他们可以继续的犯罪。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意念，这样的想法是证明我们是一个糊涂人。我希望大家认识到神确实是有两种的方法来惩罚那些犯罪的人，一方面他可以透过降灾祸来惩罚我们，来提醒我们的罪，但是这一方面还不是最可怕的。另外一个更可怕的方法就是神会任凭我们继续的犯罪，让我们继续的活在罪的捆绑底下去生活，这后者才是一个最严厉最可怕的惩罚。所以我们心里要有智慧，不要做一个糊涂人，不要羡慕那些犯罪的人，不要像那些恶人这样心里说没有神，我可以继续的犯罪。在旧约里，我们看到大卫王的例子，我们看到神如何管教大卫王。虽然大卫犯了奸淫的罪、谋杀的罪，神鞭打他、管教他，并且神还要求他付上四倍的代价来偿还他所犯的罪，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鞭打，虽然是很痛，但是大卫却为此感谢神，因为他知道神爱他，神透过这个方式来管教他，因此大卫马上就回转，所以他后来还有希望再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看神的管教，我们要感谢神管教我们，我们千万不要羡慕或者嫉妒那些因为犯罪而没有接受到神的管教的人。我告诉你们，他们将来会面对更严厉的审判。在什么情况下神是会鞭打管教人的呢？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四十二节告诉我们，神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可是以色列人却造了一个牛犊，又将祭物献给那偶像，结果神就转脸不顾他们，任凭他们犯罪。神的处事方法跟人很不一样，如果人知道有神，但是还是甘心情愿选择离开他，追求自己的偶像，我告诉你，神会完全的任凭你，将你交给你的偶像，将你交在罪中，他不会拼命的劝你，他不会强迫你归向他。相反的，如果你的心是向着神追求真理的话，神会救你，神会帮助你。神会如何帮助你呢？他就会透过管教你，甚至鞭打你，好让你能够远离罪恶，使到你能够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认真的追求真理的话，神必然会管教你，神会帮助你，教导你如何亲近他。我要大家谨记着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和真理，如果你亲近神，神必然会亲近你。同样的，如果你离弃神，神也一定会离弃你，神不会勉强你去亲近他。圣经里的真理是绝对不可以拿来开玩笑的。让我在这里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圣经里有一个人物叫参孙，因为有神的能力与他同在，所以他是战无不胜、力大无比的大力士，神借着他打了很多场的胜仗，敌人完全降服在以色列人的手中， 可是参孙这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的放纵，他娶了一个妓女跟他一起生活，而这个妓女却被敌人收买了，他就用了很多的方法引诱参孙，告诉他他的能力的秘诀是什么，好让他能够告诉参孙的敌人。参孙从小就是一个拿细耳人，因为他从小就被父母献给神作为仆人，他是不可以剃头发的，这就是他能力的秘诀。但是参孙受不了妓女的诱惑，他终于将秘密道了出来。就在当天晚上，当他睡着的时候，那位妓女就将他的头发给剃了，结果神的能力就消失了。之后他又被敌人的锁链锁住，关入牢房，被戏弄，双眼也被敌人挖出来。到了这个地步，参孙才知道他做错了，他才深切的后悔，他求神给他最后一次的机会，赐给他能力，好让他能够跟他的敌人同归于尽。结果最后当他被拉出来被敌人戏弄娱乐的时候，神又重新给他力量，使到他能够推翻大殿的柱子，使整个殿塌下来，和所有的人一起同归于尽。当你看了参孙的故事的时候，你可能会问，为什么神不一老早阻止参孙犯罪呢？为什么神允许他一次又一次的得罪神，神都不惩罚他呢？如果神惩罚他，他就不需要搞到这种的地步。今天我们看罗马书，我们就能够明白，答案就在这里。参孙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一个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有很多规则必须守的，比如说他不可以碰死尸的骨头，不可剃头发，也不可以娶妓女为妻。你想，神已经把这一切告诉他了，而且他也很清楚的知道做一个拿细耳人的规矩，但是他却没有去遵守。他知道了，但是他不遵守，你猜神会做什么呢？神难道还会不断的提醒他，强迫他去遵守吗？神这样做岂不是完全没有意思了吗？这一位参孙知道了这一切，所以神也就任凭他。圣经说，当人明知故犯的时候，神是不会再干预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他不会再阻止我们去犯罪。到底神用什么方法将人搅出来呢？第一个方法就是罗马书第九章十八节所说的，让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九章十八节。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很多人不太明白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其实它的意思是非常简单的，是想一想，神的怜悯、忍耐、宽容都是好的，但这好的东西也要在乎你怎么样去看待，怎么样去回应。如果你觉得我犯罪，神不管教我，我追求世界，神也不阻止我，如果你觉得这就是神的大方，那么你就错了。如果你明知故犯，甚至还将神的忍耐和宽容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我告诉你，神的忍耐和宽容会令到你的心刚硬。换句话说，神怎样使到人刚硬呢？就是透过他的宽容和忍耐。罗马书九章二十二节这样告诉我们，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 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神以宽容忍耐来使到人心里面刚硬，人不能滥用神的宽容，否则你的心会越来越刚硬，因为你是在明知故犯。神的另外一个方法将人交出来，就是在罗马书11章第8节我们可以看到的。罗马书11章第8节这么说，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神令人的心迷糊不清，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在旧约以赛亚书6章，神差派先知以赛亚去警告以色列人，神的审判将要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神对以赛亚说，你所讲的他们听不见也看不见，免得他们回转过来得到医治。当人知道自己的问题时，他们会向神呼求，这样他们就会得到医治。但是在这里神却告诉以赛亚说，神不让他们这样做，他们的心既然弃绝神，神就任凭他们，神任凭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神不再给他们有机会回转，这样他们也不能够得到医治。这个惩罚是极其严厉可怕的。不错，神是怜悯的神，又是慈爱的神，但是如果我们明知故犯，不断地滥用他的怜悯和慈爱的话，那么就是你自己选择让神任凭你，让神将你交给灭亡，交给罪。有很多人在教会崇拜的时候经常会打瞌睡，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不是一个身体的问题，这是灵里头的问题。这些人的灵是沉睡的，他们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明白，因此他们在听到的时候经常会打瞌睡。正因为这样，有很多人喜欢在临睡前看书，特别是找一些他们看不懂的书，这样他们看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沉闷，他们的脑袋就会处于一种停顿的状态，这样他们很快就睡着了。如果你听到的时候有打瞌睡的习惯，那么很可能神已经给了你一个沉睡的灵，使你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你正身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属灵状态。圣经告诉我们，神不单是慈爱的神，也是严厉的神，这正是罗马书11章22节所要告诉我们的。世界上任何人如果要背弃他的话，如果你选择要远离他的话，那么神也只好选择离弃你，他不可能跟你亲近。如果你明知道神不喜悦你犯罪，可是你还是坚持己意，继续的一意孤行的话，那么神也不会干预你所做的事情，神也不会惩罚你，也不会管教你。当你身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已经是非常危险了。如果你明知故犯还不肯回转的话，恐怕将来你再也没有机会回转了。所以我要劝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特别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些事情你知道是神不喜悦你做的，但愿你现在即时的就回转，你不要期望等到神管教你的时候你才停止。可能现在神就好像罗马书第1章18到28节所说的， 已经是在任凭你犯罪了。我们要清楚现在的世界状况，拒绝神的世界会是怎么样的呢？世人不喜欢走神的路，只喜欢走自己的路。弃绝神的后果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整个世界都搅在罪的里头生活。如果你是罪的其中一份子的话，你会跟这个世界一起的被罪所侵蚀，一起的灭亡。你的心灵、你的思想、你的行为、你跟你家人的关系、跟其他的人的关系，都会被罪所侵蚀。你没有别的出路，只有靠着福音，靠着主耶稣才是真正的出路。你到底选择哪一条路呢？如果你选择拒绝神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是你的样板，你的结果就会是完全被神交在罪恶里头。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一个智慧的人，能够听到主的话语，能够即时回转，即时去按照主的话来生活，去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去荣耀神，去感谢他。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糊涂人，以致到最后我们跟这个世界一起的灭亡。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李马可牧师的罗马书讲道信息系列的第七讲，题目是神任凭他们。当我们认识到神审判人的原则时，让我们及时悔改，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千万不要再追随那些不敬虔的人的生活方式，免得我们与他们一起被神审判。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罗马书信息系列的第八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回应，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也欢迎您来信索取节目信息的讲稿。来信时请注明收听的日期、时间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